Assalamu alaikum. Rahmatun alaikum. Allahumma salli ala sayyidina Muhammadin wa ala Muhammadin sahbihi zalika ajma'in. 今天呢，继续把这个月的尊贵呢，再这个说一下啊。就这个月呢，它的尊贵呢是在什么地方呢？就它是一个醒回的月份。凡是被今生所欺骗的人啊，被今生所迷误的人，如果在孩子们归来之后呢，他就受欠，而且参悟了啊，不再做今生的奴婢，也不再的话呢做财白的奴隶，也不做儿孙的奴隶之人呢啊，他也就不再听信那些和喜欢那些愚昧的人、迷误的人的无稽之谈，也不再的话呢相信卡夫尔的一些骗人的好话和再坏也不说是坏的这一些这个欺骗的语言啊。那么也就不再热心的话弹唱歌舞了，也不再的话做一些无益的事情了，并且戒除了这个业的一些这个事情，就是从这个业开始呢戒除非法，就大大小小的罪过，包括的话呢这个烟酒啊、歹猜和背谈和一切这个麦克鲁克啊憎恶的事情和善恳一些嫌疑的事情，如果他这样做呢，他的话呢就称为是醒悔之人。如果谁与这个受成领的孩子们一样反身责成啊，就是为什么说是孩子的成功是反身责成呢？如果一个炒孩子的人回来以后和原来一个样，没有什么改进呢，他们的孩子的话是嫌疑的啊。如果一个人的话炒孩子回来比原来不炒孩子前更坏呢，更作恶干罪呢，那么他的孩子是被集结的。那么只有一种人呢，就他们抄了孩子回来以后呢反身责成啊，从那一天回来以后呢就变成另外一个人，未死而先死啊，得到未活而先活。像这样的人呢他的孩子成功了。凡是在受成领的孩子回来以后呢，他就跟他们一样反身责成了啊，他开始学习明辨是非和明辨真假的古兰了啊，他不在的话呢啊虽生若死，不再混日子，不再浪费他的时间和生命，也不再贪恋今生啊，而且的话呢不再忘记死亡，忘记浮生之，也不再的话呢忘记真主严厉的罪行啊，开始的话惧怕突然来临的灾难和死亡，那么他就是清醒之人，醒回之人。得到这个月的尊贵呢，就从这两件事情上呢是他的。就醒回之人呢不再的话顺从他的私欲，他的好啊，他的私欲的黑暗的话不再顺从，他乃夫是他的自信的丑恶的话呢和黑暗呢他不再顺从啊，也不再违背正道，迅速的离开了啊一些胆大妄为的事情，也避开了比达尔蒂，就是一些异端的事情，从此呢尊经据典，而且忠实于教门，热爱并且的话呢遵循正道啊，从此就能够听进人家的劝话，不再的话呢自己亏害自身，真正的把合法的当合法，把非法的当非法啊，到这个时候呢他就是叫做醒悔之人。那么就提醒了啊，就是什么以玛尼的最根子的一条呢，是把真主定为合法的为合法，把真主定为非法的为非法。那么很多人的话在混淆之中的话呢啊，遵循念你灾国朝和公修，但是没有把合法当合法，或者没有把非法当非法，那么他的以玛尼的话受了损害，而且不全美了啊。像这样的人呢在糊涂之中，在迷睡之中，但他把合法当合法，非法当非法之后呢，那么他才清醒过来。说醒回之人呢，他是在这个月开始就离开了干罪啊，离开了的话呢一些丑恶的行为，并且呢远离的话呢一些偏离教导的一些啊这个人啊，亲近的话呢叫他走上正道的人，而且的话呢以他为友。在这的话就提醒了我们圣人阿赖耶那么说，谁和一伙人的话亲密相处40个清晨，那么真主将以同伙的话对待他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拒绝了丑恶的朋友，拒绝了一些偏离正道的朋友，而且亲近了他们叫他走上正道的人，那么这样呢以他们为友呢他就成为了啊走上正道的人，就是而且随时的话呢提醒自己服从引导你上正道的人 啊，那么这样的情况他已经是醒悔之人了。说当这个念理之人的心的话呢，啊，古兰经从其中消失了啊，就古兰经的话从念理之人的心中消失了。他的念理的话，为礼拜而礼拜，为念经而念经啊，根本的话没有遵循古兰，说这样的人呢，就称为古兰从他的心中的话呢消失的人，从念理之人的心中消失啊。尊敬的话从遵循之人上的话消失啊，就尊敬的话没有尊敬别人，而且别人也不尊敬他，那像这样呢，就遵循之人上呢，他的尊敬已经消失。但一些学者和一些这个曾经是在正道上善行的人啊，他的正性从心中被夺走之时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知道的话就是这个已经是这个迷雾。那么在这时候就反指的话，心中的话被夺走正性，反指的话呢，使自己的话呢啊，在这个使古兰经的话呢，只是个表面而不遵循呢。但反指这两条以后呢，他是醒悔之人。就是要是把金钱、把私欲、把今生的话呢，假繁华啊的这些佛恩的话诞生他的主宰的时候呢，他的话就是昏睡之人啊。醒悔之人呢，他是能够见到伊斯兰的真实，并且预见到啊环抱日的话必定到来，并且抓住了这个电光一闪、火花一现啊，朝露晨霜的今生呢，急忙备下无穷实用，买下永恒。长万长永久的天眼，那么像这样的人呢，他是醒悔之人。我们圣人阿里斯勒姆说啊，在反悔无疑的时候啊，就是你们的话呢，在后悔无效、埋怨无疑之前啊，你们要举办善功，而且的话要多念的话清真言，了解在黑龙江我们还不知道是龙江西。啊，因为他的话呢是天元的钥匙。圣人阿里斯勒姆还说呢，你们在无法诵念之前，要多多的诵念了伊拉黑龙那穆罕默德索罗纳西啊，并且把这一段的话在你们的就是你们中要临终R2就是快要断气、快要归主的死亡的人上的话呢提炼他啊。这在我们正统派的教门呢，在人在病重危难的时候要归主之前呢，一定要提炼清真言。那么像这样的话呢，我们就遵循的圣训呢，那么我们的话呢是清醒之人。那么真主他要就这个至高无上的真主说了，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单以坚忍和拜功求相助啊，真主确实以坚忍之人这个同在的，亦能那啊马尔的色比利乃以坚忍正同在，这第二章古兰经的第二章153节。大凡的话呢，坚忍之人，能够坚守拜功之人呢，他就是醒悔之人。在这个月呢，他也是符合日，就是耿优麦提的显吉出现的月份。就凡是有知识的人啊，他已经是心知肚明啊。有许多的这个怠慢，有许多的这个慢障啊，使人的话忘记了这个归属，忘记了后果啊。离异的话呢，不端。而且大胆妄为，敢于的话呢一意孤行，对罪孽、对叛教的话不以为然，如同的话呢是这个苍蝇落在鼻子上然后又飞去一般啊。那像这样的人来说呢，他是没有见到我和赖提的一些险机的人，就满腹的埋怨，而且的话呢忘恩负义啊，这个反复啊，经常的话反复多变的这种人呢，他也是没有的话认识我和赖提的这个日子。你要知道的话呢，在满腹抱怨的人呢，他是卖恩之人啊。凡是埋怨抱怨之人呢，他都是卖恩之人。那真主胎料的话就说的话，你们感恩我必恩上加恩，你们卖恩我的罪行是严厉的。那么对于满腹牢骚的人啊，满抱抱怨的人啊，这些人的话，还有忘恩负义的人呢，这些的话呢反复多变的人呢，他们就属于的话呢媚恩之人。一些胆大的人呢，他敢于改变正教的法规，违反正教的教理和教义，而且蔑视学者能人，小看的话呢伟人啊，而且是这个贬低的话呢一些在教门上的驰骋的人，在夸贬啊低贱的一些人，就是对一些 低贱的人他进行对他进行夸奖啊，像这样的一些人呢，他的话呢不尊敬学者，而且的话不受欠啊。在这个时候呢，耿用麦提的险机呢就是灾难的话呢增多。就我们确实属于曾主啊，我们必定的话归属于他，应当领导学问来学的全呢。只有敬畏的人呢，驰骋的人呢，他才能够啊，在这个月的话呢，清醒啊，能够从这个月走上的话呢，登荣驼入的这个道路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就知道，就是几件事情呢将被取走啊，有四件事的话将要被取走，一个的话是大地的安宁，一个是心中的灵命，一个是法官的公正，一个的话呢是妇女的羞耻。但这四件东西被取走的时候呢，那么在这个月醒回的人呢，那么他就真正的醒回了啊。如果他看不到这个问题，意识不到这个问题呢，那么在这个月呢，他还没有得到这个月真正的恩典啊。那么圣诞摩内孔老师，另外的话就是有几个问题啊，就反复的有人提了几个问题。一个问题呢，就问什么是高品质人啊？安稳安来用骚你啊，什么是这个高品质人？那么根据卢哈的白药力的经中所说呢，就是有三个行为的人，一个就是答，他教化啊，教化人。第二的话呢也答，就他召唤人。第三的话呢是导啊，就是引导人。凡是能够教化人，能够召唤人，能够引导人上正道的人呢，那么他就称为高品的人啊。说有品级的人，有圣人血统的人，他能做到的话教化、召唤和引导呢，那么他就是称为高品之人。那么在响应这个事上的话呢，就是一招不啊，这个响应的问题上呢，就知道就是对一件事情的响应，就是凡是响应真主的呼喊、真主的号召的人呢，那么他的话呢，把这个响应当作是接近于主命的瓦之部啊。那这样的人，还有的话呢，把他作为亚加布，就是作为这个义务，或者是作为他的使命啊，亚加布啊。那作为这样的情的话呢，他就是入在了高品质人的这个队伍之中。对于无人响应呢，这个问题怎么看呢？就说他虽然有教化、有召唤，而且也有引导，但是没有人的话呢响应他啊。那么像这样的一些人来说呢，就是他的话呢啊，不是跟随者啊，所以他的话呢没有响应的这个品级。就是即使有响应的这个品级的人呢，他必定的话有跟随者啊，有人跟随他行教门，那么他就成为了高品质人。就被今生的佛恩的话呢所欺骗，被虚假的假繁华对今生暂存的一些恩典的话呢所欺骗呢，他的受税越长呢，那么他的这个品级就越低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是作为对今生来说呢，他是被今生所欺骗的人啊。那么在应付的责任上和义务上呢，他没有尽到，那么这样的人呢，他是属于没有响应的人啊，就是法了亚加布啊，这种人的话他是属于这个范围。那真主他要了解就说了，说啊，百料叫绝不然啊，的确人类一定是过分的啊，尤其当你看见他们贪图富贵之时啊。在这一段经里边的话就提醒的话呢，凡是在今生过分的人，他不是高品的人，凡是在今生的话他贪图的话这个富贵的人呢，他不是高品的人。所以高品的人呢，他在今生呢必定是不过分，每一件事情他都是折中的恰到好处，而且的话呢在处理今生的所有事情呢，他没有贪图，也没有的话呢对富贵方面的这一些这个妄想啊。说不响应的人呢，是真主的话把贪图今生的话放在了他的心中啊，把放纵的事情呢放在他的自信里边啊，而且把过分的话呢使他成为了这个受欺骗的人。说真主对真诚的学者啊，叫哈格盖的阿拉玛伊啊，这部分人和这阿兹勒尊贵的人呢啊，都是赐给古兰经的真谛和机密。就凡是懂得古兰经的真谛，知道古兰经机密的人呢，他是高品质人。如果他不懂这些的，不知道古兰经，只能看古兰经的表面意义，而且的话在遵循上往往还把他的遵循的这个对的对象要解决的问题时代背景 都混在一块搞不清的人呢，那么他不属于高品质人。那么就讲了，就高品质人呢，是指的话具有漏本外体啊，不为了业体的人，就是高品质人呢是具有圣品啊。什么是圣品？漏本外体什么呢？他不是圣人，但说圣人的话，做圣人的事，走圣人的路，那这叫做啊漏本外体啊。这个为了业体呢是继承品，什么叫继承品呢？就是原原本本的话，行圣人所传下来的教门啊，不增加不减少不变更啊，跟圣人所行的是一致，跟原本的伊斯兰教一致呢，那么他就成为为了业体的人啊。这两个品级呢，他在真主调养的一部分人上的话的显现啊。那么这时候呢，真主就用这两个品级调养一部分人，而且的话节制了另外一部分人啊。那么被节制的人呢，他决定否认的话为了业体，否认的话呢这个漏本外体，他不否认有圣品，而且他否认圣品，否认的话继承。那么在学问上也是一样啊，凡是能够继承学问的人呢，他的话呢是高尚的啊。那么这种人来说呢，他就是往往的话是继承了圣人的余产，用圣人所留下来的是知识啊耳令。那么继承了耳令呢，他就继承了学问。凡是继承了学问呢，他是为了业体的人啊，他是在今生啊，在今世里边呢，他的话虽然没有什么更多的财产，也没有更多的啊什么啊物质的东西，但他的话的确是心地化富有的人啊。凡是财产、一路啊这些东西的话呢，与知识学问相比呢，那么知识学问的话更高强，所以具有的话呢很高的知识学问，但是在财产上、在一路上并不宽厚的人呢，他是成为高品质人。所以说呢，高品质人必然有学问，而且的话在古兰经的这个机密里边的话要有所认识，对古兰经的真谛的话呢要有所掌握啊。那么在今生来说，凡是不过分的人，不贪图今生的人，而且能够引人走上正道的人呢，叫人的话弃恶迁善的人呢，他就属于高品质人啊。从迷雾中的话呢觉醒之人啊，在罪恶之中脱离的人啊，他得到了社会差，而且功修善行呢，那么他的行为呢也是全美之人的行为。因为我们圣人是那么说，最高尚的人呢，他是社会差，而且功修的话呢，这个优美之人啊，像这样的人他是属于的话呢这个高尚的人。最歹恶的人呢，就是社会差而行为的话丑恶的人啊。那么就把这个所说的全品之人高品的把他这个说了。那么再说一个呢，什么是全品啊？全品呢，以色列呢，common 里啊，这个什么是这个全品之人？那么全品之人呢，在这里边的话做解释呢，就是真主命令他们，叫他们只崇拜真主，这是古兰经98章的第5节啊。所以凡是全品之人呢，一定的是筛利埃及推利盖提上的话的认真啊，就是认真的行念你灾过朝，而且认真的话遵循推利盖提的这些功修。那么这样的人来说呢，那是他遵循了古兰经啊，遵循了真主的话呢，叫他只崇拜真主啊，这是在认主独一里边呢，遵循在古兰经的规定之中。那么这些人呢，他成为全品呢，就是在那一天一切的机密都要被揭露，这是古兰经的81章的第9节。那么在那一天的话呢，哪一天呢？在欧哈赖提的日子的话被揭露啊。那么在全品之人呢，在今生的话，真主就为他揭露了一些这个机密。那么像这样的人呢，他称为全品之人。另外的话呢，就是在真主的九大德性里边啊，阿哈德啊。阿哈德是讲的话真一独一，瓦哈德数一或者叫独一啊，还有的话呢是这个超级啊，还有的什么的无求，还有的阿兹姆啊尊大，还有的话呢是这个高级啊，还有的话呢就是优胜，还有的话是至伟大凯比尔啊，还有的话呢就是至宣告穆泰阿里啊，这些九个尊名里边，在他身上的话有所显现啊，有所这个。显迹的人呢，他也称为的话是全品之人。那么全品之人呢，他的显现的话是在两件事情上他警觉自己。 哪两件事情呢？在曾祖的太料的话呢，在古兰经的七十五章十四节里边说，说百料不然啊，在人类自身上就有明证，就他自己认识到他自己啊。说要认识曾祖呢，首先就要认识自己，看到自身的造化的全美啊，在各方面各方面的这种曾祖的这造化的机密和各种恩典上呢，他可以看到自身的奥妙上，自身的存在上呢，证明的话呢，被造的人呢，的确是出自造化的曾祖，那么在身上找出许多曾祖存在、曾祖实在、曾祖的话呢，独一的证据，那么这是他的一个表现啊。第二个表现呢，说不信之人呢，只是举办他们养主的人们，这是第六章的第一节啊。那么像这些话来说呢，就提醒了，凡是出于全品之人呢，他绝对的话没有任何的举办啊，他的养主的行为也没有任何举办他养主的一些意念啊。那像这样的人呢，在两个表现上呢，他就属于的话呢是全品之人。那么至高无上的真主说啊，谁跟随了引导人，谁就不会迷雾，也不会薄福啊。那么就提醒了，就是说凡是属于全品之人呢，他必定是跟随在他的引导之人，就是他的牧者师的之上啊，他不会迷雾，而且不会薄福。像这样的人呢，那么他就是属于的话呢全品之人。那真主材料还说呢，你们的养主是全知的啊，谁是更得正道的，古兰经的第十七章的八十四节啊，你们的养主是全知，谁是更得正道的啊。那么像这样的人呢，他就知道的话谁在正道上，谁是最得正道的，而他自己本身呢是最得正道的人。那么在古兰经的明证里面呢，他也显现出真主的这个人为，显出真主的一些证据的显迹啊，一些证据，那么他就属于的话呢啊，这个全品之人。那么真主材料呢还说的话，我已经给你们显示了从你们养主上的显迹啊，既然如此了，你们当敬畏真主，你们当服从我，这是真主对圣人所说的话。那么这就在古兰经的第三章的五十节。那么就在这一段古兰经里边提醒的事情呢，就是真主显示的是养主上的这个显迹。既然显示出养主上的显迹呢，养主上显迹就包括着摩尔旨在提圣人所显现过的这个圣人的征兆啊，圣人的这些这个证据一些感应。同时的话呢，外力所显现的哈克麦提、卡罗麦提和一些奇迹的东西，那么这些的话都是从真主上、从养主上的显迹。既然显现了以后呢，那么他就敬畏真主，而且的话服从于这个圣人啊，就是服从真主啊，服从圣人，服从安穆里命困。那么像这样的人来说呢，他就成为了全品之人。那么对这种人的这个真主的喜悦是什么呢？就是单的话呢，面容不会改变的仙童往返的来侍奉他们的时候，他们还以为是断了线的真主啊。这是古兰经的五十二章的二十四节。那么具有的话，古兰经上所指引的这一些人的特征的人呢，他只要具有一份啊，只有一条的，那么他已经住在了这个全体之人的这个队伍里面啊。那么算了，马来国巴拉克拉哈马中阿来国那经讲着，紧接着的话把软摩尔泰的这个经的话呢继续往下边做一点解读啊。就伊斯兰教论理学的第十九讲，解读光辉的射线的第十二章。那第十二章呢，它是讲的话进入这个混化啊，就是进入比嘎义啊这个空门里边的一些情况。就是的话呢，当功修这个修炼全身心的这个进入以后呢，投入以后呢，那么真主的对真主的一个渴望，对真主的爱慕，对真主的热爱，以及体验真主本然所显现的各种境界呢，就可能从心里边出现啊。说凡人呢被提拔以后呢，他的比嘎义，就他这个混化的怎么一个境界呢，他就会出现。就当门被打开以后呢，功修干办的人呢，他就被升高啊。他的身高呢是坐在了混化的这个空室里边。什么叫混化的空室呢？比嘎义是混化， 空时的话呢是那么无私无我啊，就是化尽了私我啊，自我已经完全不存在，全部的境界呢是在印那拉啊自在真主一边的时候呢，他的本体的所有的行为都已经消失，他的所有的意识呢只在印那拉，在这么一个状态下呢，他就称为的话呢是混化的这个空门啊，就是这个比盖伊了那么啊，这混化的空门。说到了这个境界呢，他喜爱的已经到了极点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喜者和被喜者呢已经互为镜子，就可以互相的话照镜照见啊。他自身呢是受喜的人啊，他的话呢跟喜爱的这个两方面的喜爱者和受喜者呢已经互相成为镜子，在镜子中间呢他可以观察到自己啊，以及自己在自己的心境之中呢他所显现的各种这个属赖体。那么就是提醒了，在这个南摩尔泰的经中所提的属赖体呢，它是指形象。什么形象呢？对有形的东西的话呢是指它的形象，对无形的呢是指喜爱的人呢各种各样的啊，见到各种各样的人为和行为。所以的话呢，在圣训里边有一段话呢，就是真主以自己的属赖体造化了阿丹。如果不明白南摩尔泰的论理学的知识呢，他必定的话是落入举办，把真主认为的话呢是人形甚至是阿丹的形状。如果懂得伊斯兰教论理学呢，从南摩尔泰的经中呢就可以知道，他这个属赖体呢它是指两个方面，对有形有相的呢是指他的形象，对无形无相呢它是指的话呢真主的人为和他的行为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正确的翻译呢叫真主以自己的人为啊，或者以自己的行为呢造化了阿丹，并不是说是阿丹的形象跟真主的形象一样，那无形无相的真主怎么会变成人形变成有形象呢？那么就是在不懂得伊斯兰教论理学的人呢，他在你翻译里边和认识上的一个错误。就尚未功修这个人呢，就功修干办的话还没有这个成功的人呢，那么他往往的话呢是这个无锡的话外出啊，就是在功修干办上呢，一旦要成功呢，他也无锡外出，因为外出的话不是接近真主的条件。有的人的话不外出他可以接近真主，但有的人的话外出的话他并不能接近真主啊，只有的话混化于真主啊，才是心灵里面真正的这个接近于真主，达到了这个满客啊，这个到麦地那那这么一个高的境界。这满客呢是指满客的启示，麦地那呢是指麦地那的尊贵啊，那么这个境地的话呢它才能达到一个高的境界。所以用镜子的反照出自己的形象呢，它的观量照耀呢是条件，如果没有观的照耀呢，那么镜子里边不可能反映出这个形象，而且的话不可能的话呢把这个形象的话反映到镜子外边。这个形象呢它充满了镜子以后呢，这往往的话呢就会造成一种误解啊，把镜子和影像的话混为一谈啊，认为镜子就是影像，影像就是镜子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的心境的清亮呢就受到了这个影响。在排除了心中的杂念之后呢，那么所有的障碍才可能排除，就是一些遮蔽心的一些慢障呢才可以被清除，不受到这物体啊，就是被造的万物的这个影响的人呢，那么他的话呢就能够就伏返啊，就是反到非物质看到精神实质的这么一个境界，就是不显出的话这个反复的人呢，那么他的本身来说呢他是没有接受到就是认识这个非物质的精神的这个境界。因为心的话呢接近真主以后呢，他就不需要再捏磨，不需要再开察它，它是已经是清亮的，而且是可以的话呢照见啊，可以自显啊，所有空的东西都空了，就是万物非主全部空了啊，私我的话全部除了啊，那么就到达了这个境界，这个境界呢就是到了极点的境界啊，已经是接近于真主的境界。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显现出来呢，心中的话没有任何的祈求啊，就人的话呢他有两种， 一种是祈求的人，一种是无求的人。祈求的人呢，每天的话都求啊，主啊，你给我这样，你给我那，主啊，就这样那样，天天在求，这叫祈求的人啊。另外一种人呢，是无求的人，哈斯比亚拉瓦利尔买利瓦基诺，真主使我足智够矣，真主使我心满意足。他没有任何的这个这向真主的祈求，而是的话满意真主给他的所有的这个开给定了的前定，无论是好的，无论是坏的，无论是接受的或者不能接受的，或者怎么样，他都心满意足啊，都喜喜欢欢。那么在顺从真主上就显现了这么两种人，就除尽了自我以后，就所有的万物都除尽了，自己的私我也除尽了，那么他就开始能够接近真主，那么他就成了无求之人。我们圣人阿莱辛·舍拉木就说了，说我的教僧的话呢，没有游翻啊，就是在家里边行教门，而不是出家啊，没有这样的人啊。混化以真主比该因拉啊，已经到达以接近真主的境界。那么这样的境界呢，不一定是要出家或者是离开尘世，而是的话呢，可以的话呢，在任何的地方以无求没有行求的这个距离的话呢，来接近于真主，接近于真主啊。所以各种的品级呢，他善到了最高的这个地位的时候呢，他都会同在一起啊。他的共同的话都指点了一个呢，就是穷尽，所有的事情呢已经到了顶点，那么他就是穷尽，爱真主爱到穷尽，那在喜悦真主上呢，喜悦到穷尽，那么在这个穷尽里边呢，它的是一个共同的一个汇合点啊，它是指向了同一个地点。那么就讲了接续真主，这么接续真主的人呢，那么他的是指点之人，也是被指点之人。所以提醒的话呢，就是这个名师的重要，你要成为的话接续的人呢，那必须有人指点你，而且的话你自己要成为指点的人。这四个方面的相对存在呢，它不记忆的话呢，互相的这个依存啊，就说有指点的人呢，他就必定的话有被指点的人啊，被指点的人呢，他能够成为指点的人呢，再指点别人啊，他的尽头呢，那么就是一个尽限，就是认主独一的大海的尽限，他这个大海呢没有起止啊，也没有的话边，也是个无限的这个大海，他的起止的话呢。就是像海一样啊，无穷尽的这个一些认识啊，就对非主的这些认识里边呢，也是无边界的、无限的啊。所以的话呢，在全美的这个舌头在赞颂真主的时候，在认主独一的意念的话，从舌头上显现的时候呢，所有共同之点呢，就是一个喜爱啊，就全部的穷尽呢，再没有这个外人，再没有什么外出的人，而是整个心的话呢。都在真主一边啊，依然呢啊，都到达以真主。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脱掉了今生的所有的装饰，今生的话呢，所有的这个障碍或者是幔帐。那么外人所见到的服饰呢，啊，已经不是一些装饰啊，而是这个人的本质和他的真性。否则的话呢，把所有的人都当成是外人啊，那外人的话呢，脱去了这个。外表的这些装饰以后呢，啊，他就见不到真实的东西啊，往往的话被一些假的形象的话呢所欺骗，所以对外人的话呢，他的区分点呢就在于这个规则之上，他的限定呢就限定在这个限定之上。就真主的本然呢，他是显现在人为和行为的两个方面嘛，从尊大的这个真主的尊名呢，他见到了。普慈的真主的尊名啊，他见到了尊为降伏的这个尊名，就提醒的话呢，真主的尊名里边的话，他有一类呢是属于普慈的尊名，阿拉含曼的尊名啊，还有一部分呢属于贾拉利，属于这个尊威的这个尊名，还有的话呢属于独慈拉希曼的尊名啊。那么这些尊名呢，那么他的话呢都有所认识，他探索了其中的奥秘呢，他就入在了无尽的这个探索的这个希求和幻想之中。说真主的独一的方面来看呢，那真主的尊名的属性呢，在每一个尊名里边呢，它的属性呢都是指向于真主的独一。那么中间就有调养品的尊名，那么调养品的尊名呢，往往的话呢，人可以那么做，比如说这个让比啊，这个养调养来说的话呢， 你养育一个东西，那还是在这个心，但是它跟真主的这个调养是两回事啊。青年之人呢，这真主以前呢，他是千年青年之人呢一种这个身高啊。心的话呢，到了真主的以前，到达了真主的尊名的这个属性的这个境界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普车一直到达了独次啊，就在两个接近真主以前，就是以真主的尊威的精明啊，这个尊名的话来接近真主，或者是以真主俊美的这个尊名来接近真主。那么在这两种尊名混化的时候呢，它本然之中的品级呢，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品尝的品级，就是能够回味的啊，能够非常这个感触的一些这个境界的一些这个感受。那么在世界上呢，它是气象万千，各种各样的这个现象都显现出来啊，就各类的品级呢，它都显现在每一类的这个物品之中。在高品之后呢，就是把一个品级的话送向另外一个品级，升高到另外的一个更高的品级呢，这是对于这个就是遵循公修干办走到净土的这个台阶上的话一个正确的解释。那么这的话呢，就做一点小结。一个呢，它里边提到就是通过客观的观察的认知主观本质的东西呢，它的存在的话呢，是要通过客观的观察来认知啊。主观本质的这些认知呢，它出现了以后呢，往往有一个时候呢，它是属于一个糊涂的啊，一个模糊的一个形象，模糊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模糊的问题呢，在无知之人的话呢，往往就会把它陷入这个泛神论啊，或者是叫做万有单一论的这么一个错误之中。为什么陷入泛神论呢？比如说的话，万物之中呢，都有的话呢，真主的踪迹和真主的证据，就是所有的被造物里边都有真主存在的证据，都有真主造化的踪迹。所以他在这话里边说呢，就见物必见主，只要见到一个东西就见到了真主，是见到真主的人为，见到真主的一些证据和一些踪迹。什么踪迹呢？造化的踪迹啊，被造物的踪迹。真主的话呢，把它造化的全美，把它造化的合理，造化的科学，造化的非常的话呢，奥妙的这些这个踪迹，那是真主的造化，不会自然发生，不会自然的话形成。那么在这个里边呢，就是证明真主实存实在实有的这个证据。那么往往这无知人呢，就把说见一物必见真主呢，就说成是泛神论。他说万物里边都有真主啊，他在这里头就犯了错误。那么万有单一论呢，就是讲所有的被造，他们与真主的关系，真主的话造化了所有的被造，被造的话只是一种幻影，不是真实存在的东西，这是暂时存在的啊一个幻象。那么这个幻象呢，它可以增加减少啊，可以产生可以消灭啊，那么所以它的话是暂存的东西，不是永久的东西，那么它属于被造。那被造里边的话呢，它是显现出是真主造化的这个根源的话所形成，那么他就把造化的真主和被造的万物呢混合在一块啊，所以就称为的话呢叫万有单一论，那就得出了错误的这个判断，就陷入了一个非板之中啊。就非板的话呢，就是使人的话呢堕落啊，使人的话叛逆啊，使人产生偏见，使人无知的话呢，对一些罪恶，对一些邪恶的话呢，加以这个赞赏，甚至于的话呢被接受。那么客观形态的一些东西呢，往往在主观的本质的反应里面呢，就在人的这个心境之中呢，往往可以有正确的反应，也可以有的话呢错误的反应。如果落在主观的这个悟性的反应之中呢，它是错误的啊。如果反应体的话，它反映的主观的本质的这个形态呢，它是落在了这个精神实质方面呢，那么它作为原因的特定的这么一个条件呢，那么他就知道了它的特定性，知道它的相对性，那么他就能够正确的反应。说本质的话呢，所启示的一些功能呢，就是本质里边所显现出来的各种事实的话，它是一件事，但被人们的话认知里边呢加以歪曲，甚至加以的话呢这个变更，最后反映不出原来本质的东西，那么我们就称为的话呢幻象啊。当人的话出现了主观臆断的时候呢，那就出现了幻象啊。当人们对一件具体事物进行抽象的时候呢，他往往的话就陷入泛神论的一些观点和错误的这个判断，所以就得出的话呢，就是万有这个什么这个泛神论，或者是万有单一论的这些错误的判断。 这是一个小节。第二呢，讲这个悟性的反应呢，啊，它跟这个主观形态呢，它是一个同一体啊，叫做同一体论。那么就讲泛神论的说法，或者是批判事实批判的话呢，这个认定的一些事情里面呢，它往往是不符合于客观的这个实体真实的情况，甚至于的话可以言过其实啊，可以的话呢是南辕北辙啊，就确定的话呢，这个对泛神论的判断者呢，他是一个无知者啊。第三呢，就讲抽象同一论里面呢，他提起的这个幻象啊和这个抽象的东西呢，他认为是一个同一体，就出现的一个幻象或者是一个里边的一个抽象呢，它是同一体啊，因为物质是一个，它经过这个非形象的抽象以后呢，它得出一个认知的结论。那么当一些幻想的东西呢，它也是经过人的一些概念的形成呢，产生了一些推论，那么出现了一些幻想的东西，分明的话是两种实体的表现，但是事实上是一个客观实体的啊。那么在不同的人上，他得了不同的这个结论，不同的实相。就像做梦一样，有人的话梦见一个杯子啊，它的确就是一个杯子；有人呢梦见的这个杯子呢是一截象的鼻子啊；有人的话梦见了一件东西的话呢，似乎是什么都是不是，什么都是啊。另外的一个呢，把他梦见的东西的话，他的形象的话非常明确。那像这样的情况下呢，它就属于幻象，或者属于同一个本质的东西呢，有不同的这个形象、不同的认识、不同的结论的这个原因。那么就讲到绝对是本质的话呢，它是一个啊。当抽象了以后呢，它就不限定于一个啊，它的认知的形态呢就不可能是一个，可能会是多个啊。主观本质的话，推理的话呢，往往的话呢是不相同，因此的话呢，它就得出了不同的认识、不同的形象、不同的结论。是主观本质的本身呢，它往往的话呢是指这话呢在一些这个单指或者叫泛指啊，就主观本质呢，在一个情况下它专门在一个特性上呢，它是专指一件事啊，在主观的本质里边它所显现出来的幻象呢，它可能的话呢是有多种的表现啊，就是不同的类别就有了它的局限性，而且凭着主观臆断呢往往就错断，所以泛神论的这个结论呢和这个同一体论呢都不存在了啊，因为它都成了幻想啊，它都成了臆断，因为人们的话呢往往是以自己所形成的概念啊来分析客观的事物，那不同的概念呢就可以得到不同的推论、不同的结论啊、不同的这个啊判断。就在两件事情的话完全不相同的事情呢，它可以抽象的话可以形成同一的抽象，但是这两种同一的抽象呢，它不一定是真的，可能是假的结论或者是错误的结论，往往与事实客观呢不符合啊，那么它的原来的这些相反的一些结论的话就发生了。第三的话是讲的话呢，就是多项的问题、差异的问题啊，就认知的问题里面呢，它客观实体的存在呢是一个啊，但是因为人们的认知的规律性的话呢啊不相同啊，就是我们讲的话呢，只有一种叫天启的意识啊，这种天启的意识呢，那么它必定在反映规律性的问题，反映一些这差异性的问题，以及的话呢一些客观实体的真实性的问题上呢，它不受互相影响啊，它本质的真相呢不受到意识判断或者它概念的这个影响啊，对完全的这一些客观的一些指标呢不因为主观的臆断的话而改变，那么在客观的认识以后呢，它主观本质的一些东西呢才能正确的反映出来啊，不至于的话同样一件事啊，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呢往往得到了很多的差异的这个结论。那么讲呢，客观存在的自身呢啊，它是不会转换的，客观存在的实体是什么就是什么，它不会转换的啊，当人们的话呢出现的差异性呢，就对它的不同的这个形状的认识，对它不同的这个本质的认识，它的绝对实体就是一个啊，就是它本来的这个主体的实体是它的真实的，它显现的是它的本质的这个存在，而是在规律上的话出现了偏差，在对问题的判断上出现了矛盾啊，所以人们的话，不同的人、不同品级的人、不同知识的人呢、不同层次的人呢、不同角度的看问题呢，他们的往往的话对同一个啊规律的东西呢，它可以得出多个不同的互相矛盾的结论。那么我们就讲了，就是一个叫常规， 一个叫做反常啊。无知的规律呢，被人们称为常规啊；非物质的规律呢，被称为反常啊。那么就讲的话，反物质的规律和物质规律的存在，在《古兰经》里边呢，真主命令火的话，你变得温和啊。所以伊布拉希姆在火中的话呢，很温和，而且的话呢，出出进进很舒服。那么这物质的规律改变了，火是烧人的、伤人的，但在真主的全能下呢，它变得温和。如果真主说的 better than 鸡蛋啊，你火你变得极冷的话呢，那么伊布拉希姆必定冷死在火里的啊。这精神的规律性的东西呢，和反常的实质性的规律性的一些东西呢，是不能够用物质的规律来这个判断，而是要用非物质的规律，就是用精神规律，用它本质的这个规律的话呢来分析。我们就讲的话是两种规律，一种规律的话呢就是社会规律啊，就是物质规律；另外一种规律呢属于教门的规律啊。那么再进行解释，那么就讲的话，反常的东西、奇迹的东西、感应的东西、盛宴的东西，所有的这些东西的话，只能够用教门的规律来做解释，不能够用物质的规律解释啊。说凡人的意识呢，啊，他没有天启的意识啊，凡人的意识呢，他就是在物质世界里边，根据各种物质的规律啊，根据物质的一些完美无缺性啊，物质的一些规律性的话呢，他这个所形成的，他自身不会转化。就一个人在一定的环境里边所形成的这些东西呢，它轻易不会转化，就形成的概念呢，一般情况下不会转化，形成的爱憎呢，一般情况下它不会转化啊，它跟一个群体有关系啊，比如说对猪的这个感受，那么对伊斯兰教的民族呢，那对猪的感受是一种啊，对于的话呢，吃猪肉的犹太人来说，他对猪的感受是另外一种，那么就是在同一性的东西呢，它有多样性的这个感触，多样性的这个结论。那么对人为上呢，幻象上呢也是一样啊，所有的终极的东西呢，那么它的话呢只是一个预兆的东西，它本质的东西的完美性呢，它的完美无缺呢啊，只有在原来的这个情况下，就在原来的真相的这么一个境界之下呢，才能够看到啊。所以在这个伊斯兰教论理学呢，提到单有的东西和原有的啊，或者讲到合一同一的这些显示的东西呢，那么它都是在抽象以后呢啊所共同体的一个表现。这主观本质是一个，这造化和被造啊就是怎么两类，世界的话就是造化的真主和被造啊怎么两类。它既客观的事物呢，它的显现出来的多样性呢，那么是在人类的话呢有知识啊能够认知的情况下呢，来体现真主所造化的这些物质本身的这些本质。所以人类的这个认知呢，它往往反映出来的东西呢，它的认知的具体同一性呢，有一些东西是共性的东西啊。比如人的话，对一些东西，真的东西，对美好的东西，对善良的东西的判断呢，它有一定的同一性。它抽象以后呢，它几乎是同等的啊。就像道德品质的问题啊，很多东西的话，在文化传承里边呢，它有共同的同一的东西啊。在主观意识方面呢，它形成的话呢是不同意的啊。在判断方面呢，在推论方面呢，因为它的概念不同，所以它的结论的话也不同意，往往是啊不同的结论。那么区分正确和错误，还是真理还是属于这个谬误呢？那正道呢还是迷误呢？那么它就必须以伊斯兰教论理学的这个判断来进行判断。那么这就是伊斯兰教论理学的一个精华。第四呢，讲本质是通过现象反应啊，本身的本质呢，它有一个同一性。是讲这个现象世界里面，就是我们气象万千的这个世界里边呢，我们说的话它是数亿的这个真观啊，路人呢瓦哈迪亚啊，这个数亿的真观，它本来的话呢是真主的造化啊，没有任何的话呢改变的一种造化。这种造化的话，当光线摄入以后呢，它可能会反映出各种的颜色。比如说一个无色的光线摄在不同颜色的水晶里边的时候呢，它会显出不同的颜色来。那么所显现的颜色呢，不是光的原来的这个颜色，而是的话一部分或者是一种分出来的颜色啊。各种各样的颜色呢，它显现出来的这些光呢，不能代表它的本光，就它原来的无色的光。就我们不能确信的话呢，就自在原本的这么一个光呢啊，就是我们从水晶里边射出来的各种彩色的光啊。所呈现的彩色呢，它是有一个条件啊，就是一个无色的光呢， 它是七色光的合一体啊。那么它显现出来呢，是通过各种各颜色的这个水晶的话呢，反射出来的这个颜色，它吸收了一部分光线啊，颜色的光线，而放射了一部分颜色光，所以它的光线呢，显现出不同的颜色。那么所吸收的光线呢，它就不显现颜色，而所放出来的所显现的颜色。那么在抽象里边来说的话呢，也是有这样的现象。那么在伊斯兰教论理学呢，称为侵染啊。实质上呢，内里的东西，本质的东西呢，它被吸收和反射以后呢，已经不能够代表它原来的东西啊。一个光线的话，经过过滤以后，经过的话呢，吸收以后，那么它所呈现的颜色呢，已经不能代表它本质的光线啊。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就称为本质的光和余光。余光的话呢，反映出了颜色啊，反映的景色，反映出质量啊和它的一些这个外量，一些推论的一些本质的东西呢，它在主观上的反应呢，也往往的话呢，有具有这种这个局限性，具有这种片面性，所以各种本质的东西呢，它以自己的这个性质的话呢，显现在外的现象呢，只是的话呢，一个局部的现象，以自身的话呢，是同等的，或者纯粹的实体的本质的显现呢，那么还是不属于它本质，而是经过改变了的一些现象的显现，那么出现了这个认知方面的差异呢，那么就用这个比喻呢。就说清楚了，人们对同一事物的这个矛盾性的认识啊，对同一事物的话规律性的认识的差异啊，以及人类的话认知上的差异的理解一件事情的这个差异的话呢，往往就是出在这一种情况下所发生。阳光的话都是一个无颜色的光线的话照耀啊，万事万物呢通过阳光照耀以后呢，它显现出各自具有的这个特性和光彩啊，而且反映出各自的差异和颜色啊。那么从理论上来看呢，就说太阳的这个光线照耀呢是根本的条件啊。所以的话，人类从表面上所感受的东西啊，所外显的一些现象所感知的东西呢，它是来认识这个客观世界呢，是以此来认识，就是以感知的话呢，感觉或知道的话，感触来认识。以后的话再深入它的这个规律性的东西，把现象的话呢深入到本质啊，把表面的东西的话深入到内里啊，把一些预兆的东西呢啊就能够看到它的结局。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讲的话从表面现象啊，从无知的话呢到了精神，从表面的东西呢看到了实质。那么从反射的光线里边呢，它反映出来的一些实质呢，它有差异，它有它的各有各的特性，各有各的本性，而且它不等于是它的真性。如果你的话不理解啊，就是我在说什么话呢，那么你的话呢就可以的话显现出来这个万事万物现在眼前的一些事情来进行直观啊。那么就是这些现象的话，现在所显现的现象进行直观呢，那么它的现象也好，形态也好，表面的这个反应也好，或者是内里的实质也好，这些东西的存在呢，它都是多样性的，而且差异性非常大的。那么加上本质的观点的反应，就是各种人的话不同的反应，不同的对客观事物的存在的一些判断上的不同的一些反应呢，所以对实质的一些东西，它认知上的反应呢，往往的话跟它本身所具有的一些条件，就它形成的概念，它感知的这个程度，与它本身的这些里边的同一性的话呢有关系啊。所以讲的话，真实的东西、真相的东西、真理的东西、具体存在的东西，以及的话呢，把它这个抽象了以后，要等同起来的时候呢，它才能够见到它真正的一个踪迹啊。所以多数人的话呢，所能得到的一个判断，那何许的话，它可能是正确的啊。它的证据的话是一致的东西，得出结论是一致的东西呢，它可能是这个正确的。那么就讲的话，它的精神实质的东西呢，它奥妙本然的东西，以及所有正确认知的这个方面呢，它是两个方面啊。就正确认知的话呢，那么它才可能知道它的奥妙本质，才可能知道它的真正的这个物质的这个精神实质。如果不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那么它这个认知的另一方面有缺陷呢，那么它在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上，对精神世界的认知上，以对物质世界、财富、精神的这些认识上呢，它往往的话呢都是不相同的啊。这就是伊斯兰教这个论理学里边的它的一个情况。那今天就讲到这，阿格拉玛，阿拉哈马宗，阿莱贡。